我们今天要继续十条诫命的第七条诫命，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仍然要宣读十条诫命。今天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请弟兄读一三五七九诫，姊妹读二四六八十诫。我们可以翻开周报第三页第四页，或者你翻开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好，我们请弟兄开始第一诫，第二诫，第三诫，第四诫，第五诫，第六诫，第七诫，第八诫，第九诫，第十诫，好，我们一同祷告。谢谢天父，你把十条诫命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生活该用什么标准来生活。天父，我们以虔诚敬畏的心来到您面前，求圣灵开通我们的耳朵，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真理，并且我们也愿意照你的真理去生活。我们求主你亲自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请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有长进，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的生命要长进，我们必须跨出第一步，这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学习把神的话语作为我们衡量一切的标准。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语作为我们衡量一切的标准，我们才能够认清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认清我们的环境，第二件事情是认清我们的使命。圣经上怎么样讲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呢？用了几个不同的词在形容，譬如说主耶稣说，这是又不幸又悖逆的世代，还有这是弯曲悖谬的世代，还有这是邪恶淫乱的世代。圣经这样形容我们的环境，而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环境呢？我们的形容词可能会觉得它进步发达，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形容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环境是以暗为光以光为暗的环境，我们的环境是道德标准可以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譬如说同性婚姻合法化可以用公投的方式来决定它合不合法。最恐怖的是如果教会聘请的牧者或者教会里头的领袖 甚至当然教会的基督徒，如果有同性的恋的行为而被教会许可的话，这是更加恐怖的事情。昨天还是前天收到一位姐妹从苏格兰寄来的一个 email， 就是呼吁我们基督徒要为苏格兰的教会祷告。苏格兰有一个长老教会，他们雇用的一个牧师是公开宣称他是过同性恋生活的牧师，这个非常震惊当地的全部的教会界。所以他们在5月21号开始，他们要举行一个教会联合的会议，那么里头的委员他们要决定这一家长老教会雇用公开宣称自己是同性恋的牧者是不是被容许的。所以这封代祷信就是要求我们为这个会议祷告，希望在这个教会联合会议里头，他们这些委员能够按照圣经的教训，能够不支持这家长老会的做法。那可能我们有人会想，那关我什么事？那是苏格兰，我们是苏黎世，差得很远啊。同样有一个苏，但是不一样啊。而且我们是华人教会，其实如果我们要想远的话呢，其实所有的基督徒在全球都是一体的，所以一个教会可以影响到全球的教会，所以这个影响力是相当大的。如果这个委员会他们投票的结果是赞成这一家长老教会的做法，那也就是公认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许可同性恋行为，所以这是相当严重的事情，盼望我们也一同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战争，为这件事情来祷告。那我们就要看到我们的环境是这样的恐怖，我们就看到原来主耶稣让我们活在世上是要做光做盐，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一旦成为基督徒，我们真的需要在心里头来衡量，今天我身为基督徒，我活在世界上，我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我与世界为友，我随波逐流，然后我就被世界影响，世界怎么走我就怎么走，这是一条路。第二条路是我要忠心传讲神的话语，我要活出神的心意，我要用真理的生活来影响世界。也许你觉得世界太大，就是我们周围我们可以影响到的环境就是世界。所以基督徒有两条路，你不是走第一条就是第二条，当然主耶稣要我们走的是第二条，因为走这条路是我们的使命，而这条路才能够让我们在世上做光做盐，用神的话神的真理来影响我们的世界。所以当有投票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去投票，因为我们要把握上帝给我们这一个权利来影响世界，让上帝的真理可以执行在世界上，这个是我们的任务。好，今天我们讲的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我想要用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条诫命的意义。第一方面要讲到的是，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所以我们不可以奸淫。第二个讲的是，因为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我们不可以奸淫。第三个要讲的是，婚姻有它绝对的神圣性，所以我们不可以奸淫。同样的，我也要用三个经文来说明。第一个经文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请大家翻开来，我们要念15节，然后我们念18节到20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先念15节。好，命头来念。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 断乎不可。第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好，这一段经文讲到的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关系，或者在其他注经文可能他用其他的字来表达，譬如说住在基督里，或者说基督在我里面。那么我相信每个人都听过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的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这个要讲的就是我们是与基督有一个生命联合的关系。所以我们在问一个问题啊，基督徒是什么人啊？哪一些人叫做基督徒？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不信主的人，他们会说啊，基督徒就是很和气的人啊，心地很好的人啊，说话很有礼貌的啊，或者啊星期天上教堂的人啊，或者他很乐意帮助人。可能非基督徒他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对基督徒的描述。而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会怎么样说我们自己是哪一种人呢？为什么我是基督徒呢？因为我信耶稣，所以我是基督徒。因为我每个礼拜来教会，所以我是基督徒吗？因为我常常在教会侍奉，所以我是基督徒吗？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啊，对不起，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形容啊，就是基督徒是与基督联合的人。基督徒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很少很少用到这个在基督教教里头最重要之一的教义，在新约里面最经常提到的教义之一就是我们是与基督联合。因为神的恩典，圣灵把我们跟基督联合在一起。这个联合是一种很奥秘的联合，因为没有办法说清楚细节。但是这种奥秘的联合包括身体上的联合和灵魂上的联合。所以我们有弟兄姐妹学过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题就说什么呢？我生和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唯一的安慰就是什么？好，有弟兄姐妹在笑，因为他们会背了。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和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真理，而我们常常忽略掉。我们常常忽略到，我们之所以有各样属天的福分，是因为基督与我们联合，所以基督把他有的给了我们。那我们如果常常读经，我们肯定都会想到一些句子，譬如说，在基督里我们的罪得赦免，在基督里我们与神和好，在基督里我们被称为义，在基督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基督里我们承受天上的产业，在基督里我们成为圣洁，在基督里我们会结出圣洁的果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基督与我们联合，就保证我们将来我们的身体也会像耶稣基督一样复活。这都是基督与我们联合所带给我们的属天的福分。可是我们却常常忘记，原来我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如果我们时时刻刻把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基督教教义放在心里的话， 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所改变，我们一定会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如果我们常常记得，我们不忘记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基督算进去，那就会不一样。这会关系到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还有我们说的每一句话，还有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如果我们先想一下，我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看得到的这一个部分，我们的身体怎么样活动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的身体去做什么事是很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玷污自己的身体，我们就是玷污神的殿；如果我们玷污自己的身体，我们就马上直接损害到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身份。所以我们不可能再认为身体是我自己的，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人有权利管我。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的身体灵魂都属于基督，所以我们身体所做的事不但是表现出我这个人的属灵生命如何，而且我们做的事直接影响到我们跟基督的关系，甚至包括如果我们有淫乱的思想言语，不单是行为，都破坏了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的关系。所以与基督联合就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基督，这个我们称之为基督徒的成圣生活。成圣生活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因为它是从我们信主耶稣开始那一刻，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都是成圣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神有主权来带领我们，改变我们，但是人同样要负上责任去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如果你没有带圣经，你可以翻开周报，今天的经句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一个成圣的生活，成圣的生活，我们人有两个责任，一个责任是逃避淫行，第二个责任是追求圣洁。在圣经上叫我们逃避的事情大概有几样，第一样叫做淫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项叫做拜偶像的事，第三项叫做贪财的私欲，第四项是少年的私欲。圣经上明明白白的把这四点提出来，意思就是说可能这四点是我们常常遇到的，也可能是因为这四点是我们最不容易去逃避的。好，所以我们要逃避，逃避的意思就是完全不要接触，要保持距离，要远远的就要走开。好，所以当我们念主导文怎么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吗？我们不要自己去遇见试探，我们不要太傻， 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还蛮坚强的，可以去碰一碰试探。那上帝叫我们不要碰的事，我们最好不要碰；要逃避的事，我们要用逃避的方式来远离。好，因为我们不可能叫这些事情离开我们的环境，所以我们只有用逃避的方式来远离这些事情。那么我们不是无目标的逃避，我们在逃避的同时，我们是追求圣洁。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像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活出神的圣洁、公义、慈爱。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目标在追求，所以我们必须要逃避那些会让我们不圣洁的事情。我们的目的不是在逃避，我们的目的是追求成圣。这是每一个身为神的儿女都应该在心里面所有的一个追求，所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渴慕。我们常常说不容易，上帝从来没有说做基督徒很容易啊，上帝从来没有说做他的儿女不需要吃苦，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我们信主之后就可以不花力气理所当然的就可以成圣，就可以不犯错。而我们从圣经上常常看到那一些为了过圣洁生活而吃苦的人。我们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在创世纪39章讲到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人物，叫做约瑟。39章里讲到约瑟是被卖到埃及，但是他在一个很好的人家工作，因为这个主人是埃及王的大臣。不幸的是有一天不是有一天啊，其实这个主人的妻子早就看上约瑟。那么有一天他的妻子就要勾引约瑟，约瑟就是逃避，他逃避到一个地步，连他的外衣他都没有去拿回来，以至于后来呢他的妻子反而诬告约瑟戏弄他，于是他的主人就把约瑟关到地牢去。关到地牢去就是没有办法再有见天日的一天。所以约瑟他当时对这个女主人怎么说呢？在创世纪39章第9节他说，我怎能行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他不敢得罪神，所以他逃跑，但是他逃跑的结果是被关在地牢里，很辛苦的。要过圣洁的生活是很辛苦的，是要付代价的。但是有一天神把约瑟从地牢里救出来。所以只要我们立定心志，我们有吃苦的心志，我们可以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神在最后会纪念我们，神不会忘记我们。但是有可能在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吃一点苦，这个是我们要计算的代价。但是如果我们不追求圣洁，最后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要承受神的愤怒。所以当我们讲我们的身体要荣耀神，其实我们讲的不单是物质的这一部分，也包括我们这个人的非物质部分，叫做灵魂。所以像约瑟他用他的行动来逃避淫行，其实是一个很好很好的 学习的榜样。但是光是用行动来逃避还不够，神还要求我们连思想上我们都要逃避，也就是说我们在思想上都不可以有这样的思想。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就是犯了淫乱。所以神要求的不是我们外表做好就可以，神是从内心里要求我们，从心里面要圣洁。所以我们在意念上可能会犯奸淫，而这是没有人会知道的，但是上帝知道，所以这也是我们要逃避的。还有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那里讲到有关于圣徒的体统。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到五节讲到什么是合乎圣徒的体统。当中有提到我们连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可以说，因为这不合乎圣徒的体统。所以上帝要求我们在说话上也不可以犯奸淫。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用什么样的言辞来说话。所以既然我们要逃避，那我们要怎么样逃避呢？因为环境是在这里，我们不能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管好我们自己。去年前年有一个姊妹从米兰来办事情，她第一次来苏黎世，我去火车站接她，她用一种很惊讶的表情跟我讲，我没有想到你们苏黎世当街上贴了这么多色情的海报。他讲这句话我也吓一跳，因为我觉得很正常嘛，好像到处都看得到。接下来他跟我讲，我们在意大利是不可以贴这种东西的，街上是看不到的。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我们的环境我们需要很小心的，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我们就觉得这是很正常。那街上贴这些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不要去看。那么有一个讲员呢，他是世界到处去旅行讲到的，他呢就有一次讲，他每一次到一个地方，他一定会坐计程车去绕那个城市。去哪里呢？就是看那个书报摊，看这个城市里的书报摊卖的大多是哪一类的杂志，他就可以知道这个城市的属灵状况如何。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些从我们眼睛进去的东西，眼睛进去的东西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脑里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而且我们的脑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常常是我们不能够用意志力来控制的。所以首先我们就要过滤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东西。那么我们去的地方也很重要，我们去的地方如果是跟色情有关系的，有一点点关系的，我们都不应该去。你不要说没有关系，我是基督徒，我不怕了，我信耶稣，我不会做坏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体有罪性的引诱在里面的，所以只要碰到有力的诱因，我们是逃不过的。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去接触那个可能会让我们犯罪的诱因，包括我们去度假的地方， 要很小心。有些度假的地点是很有名的色情度假区，或者很有名的同性恋度假区，我们都不要傻乎乎的去，我们要看清楚我们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才去。好，接下来可能就是我们要注重我们自己的穿着，这个是现代人最不能忍受的。我们穿着要注意，不要太过于，不是不要太过于，不要轻浮，不要穿不恰当的服装，尤其是女性要不要注意。那我们在教会里会比较讲究，就是我们不要穿短裤，我们不要穿太短的裙子，我们不要穿太短的袖子的衣服。现在的社会是什么都可以穿的，但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穿的那些衣服裤子都是掉在一半的，下面掉去一半的，是很受不了的，然后肚子露出来的，这个都不适合在教会里穿着。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在教会，我们在外面也尽量不要有这种穿着，这个都不是很端庄的穿着，我们最好是能免则免。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婚姻的神圣性。我们请翻开希伯来书第13章第4节，在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讲婚姻是神圣的，恐怕没有人会理解，恐怕人家会笑你，或者人家会瞪大眼睛看着你。但是我们仍然要根据圣经，我们要讲婚姻是神圣的。希伯来书第13章第4节，我们一同来念。翻到了吗？好，我们一起来念。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上帝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不单是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婚姻，我们还要尊重别人的婚姻。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第一个社会制度，而婚姻也关系到社会的安定。第七条诫命讲的，其实它是直接讲到合法婚姻以外的性关系是上帝所不容许的。上帝所设立的性关系是在婚姻之内，所以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是侵犯到神他创造的秩序。婚姻的神圣是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所以这条诫命犯的是严重得罪神，这是一个很大的恶行。我们所谓的合法婚姻，我们讲的第一不是国家的法，第一讲的是神的法。神的法是什么呢？就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上次摩西弟兄有讲过的，一男一女，而且是没有近亲关系的男女，是恰当的一男一女。婚姻是上帝给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约，婚姻是约的关系，所以约的关系就是一生一世，意思就是说婚约是到生命结束才终止。 现在的牧师很有意思，他可以啊，他可以来跟世界合一哈，世界的风气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证婚哈。所以现在有牧师，他可以这样证婚的。牧师不是都会说吗？不管你们是好的日子、不好的日子，你们都要在一起，对不对？好，所以都要在一起，然后直到生命结束嘛。一般的牧师都会这样讲嘛。啊，有些牧师现在很有意思，他最后一句话他不是讲直到生命结束，他讲什么？直到你们的爱情结束。他篡改上帝的这个约哈，上帝所规定的约是一生一世哈，所以不是到爱情结束。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的观念，婚姻不是约的，婚姻真的是到爱情结束就结束，今天结婚明天可以离婚的。所以我们在婚姻的事情上，事实上我们得罪神很多。那么什么叫做约的破坏呢？就是当我们离婚或者我们有婚外情的时候，我们就是破坏这个约。这个约是谁给的？是上帝。所以不是你喜欢或我喜欢，你不喜欢我不喜欢，不是，婚姻是约，好，约是不可以破坏的。破坏这个约就是破坏干犯到上帝的主权。所以我们从圣经上看，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离婚不是上帝的心意。好，所以我们基督教的基本的立场，我们是不赞成离婚的，而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视婚姻辅导。因为我们相信只要人按照神的心意被调整、被改变，婚姻是可以幸福的。而幸福的婚姻从来都不是天生的。你不要羡慕哪一对夫妻，他们的婚姻好幸福哦，其实他们是好努力经营过来的，结出来的好的果子。所有的幸福的婚姻都是用心经营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相信上帝是祝福婚姻的，所以我们愿意用心来经营我们的婚姻，所以我们很重视婚姻的辅导。当然，在少数的情况之下，会有不得不离婚的情况，譬如说暴力、家暴的问题，或者外遇的问题，或者有一方是被遗弃的问题，这个是在不得不离婚的情况之下离婚的。好，但是在原则上离婚不是上帝的心意。好，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好，所以其实上帝很鼓励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想办法与我们的配偶可以和平相处，可以和好相处，可以培养感情。好，不要说不合则离。好，这个在上帝的法则里头是没有的。好，除非有比较严重的状况。这个是我们在现实的个案当中会遇到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够一味的说一定要在一起，一定要在一起。好，那万一有一方是暴力的时候，你让他在一起，那杀了怎么办？好，所以哈，我们是要看个案处理，但是大原则是我们不赞成离婚。所以第七条诫命，他最直接教导的就是夫妻的关系。好，那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会看到 啊，那里的教导就是丈夫爱妻子要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要爱妻子。这个是第七条诫命的积极面的教导，就是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去爱。丈夫应当爱妻子，爱到一个程度，就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可以为了对方的好处而放下自己，这个是爱。那么做妻子的应当怎么样呢？接下来讲，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好，这两句是很有名的经文，但是当我们灵性低落的时候呢，夫妻吵架的时候呢，就用这两节经文拿出来吵。太太就指着那节经文说，丈夫要爱妻子，看到了没有？如同基督爱教会，看到了没有？然后丈夫就指着那一节经文跟妻子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听到了没有？其实上帝的心意当然不是这样，我们不是拿着圣经去跟对方吵架，而是拿着圣经来调整我们自己，尽到我们自己当做的本分。所以我们做妻子的，我们要顺服丈夫。你如果说顺服太难了， OK， 我们基本的第一个心态，我们要敬重我们的丈夫，我们要有一个敬重的态度跟敬重的心，不单是在家里面，更重要的是在别人的面前。我们不要用言语来伤害我们的丈夫，我们不要用言语来让我们丈夫觉得没有面子。我们要从心里面来敬重我们的丈夫，这个是上帝的教导，我们只要照着去做，上帝的祝福就临到。我们不要说可是，我们也不要问为什么。上帝说我们要敬重我们的丈夫，我们要顺服我们丈夫，我们照着去做，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好处。当我们夫妻生活、婚姻生活按照上帝的模式的时候，无形之中让我们的子女有很好的榜样，他们看到了，并且我们可以有很正确的方式来给我们的子女早一点啊做性教育。大概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开始，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发育的都很早，而且各项的媒体影响很大的，所以大概在小学五年级、六年级，我们要用圣经的真理来把正确的性教育来教给我们的儿女。为什么？因为我们也希望他们将来有好的婚姻，我们要帮他们打下一个好的基础。所以婚姻是神圣的，因为上帝在旧约里，他用婚姻的关系来比喻上帝跟他百姓的关系。在新约，就像我们刚刚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经文，上帝是用婚姻的关系来让我们明白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上帝让我们明白婚姻的关系是约的关系，同样的，上帝跟人的关系也是约的关系。当然人没有任何的资格跟上帝立约，好像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立约那样，人是没有资格的，但是上帝 与人立约，上帝把一个圣约赐给人，为的是上帝要与人建立一个关系，让人得到这个约里面的福分。上帝把约赐给人，所以上帝首先要人在婚姻关系当中来学习什么叫做专一的爱，什么叫做委身的爱。如果我们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就可以明白上帝要求我们专一的爱、委身的爱来对他是什么意思。所以上帝很看重两性关系，对配偶不忠叫做淫乱，对上帝不忠叫做属灵的淫乱。这两样淫乱都是神眼中的大恶，所以上帝给我们诫命是很好的，这样子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要去触犯神的愤怒。我们不但自己知道，并且我们不但自己要远离罪恶，我们进一步我们要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来认识上帝的心意，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来远离上帝的诅咒，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最后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把身体献上就是我们整个人，我们的心思意念精神感情所有的层面我们应当献上给神，这个是作为基督徒的本分，也是我们要追求圣洁的第一步。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把我们洗干净，是要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然后我们顺从圣灵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不是要我们回去再沾染污秽，所以我们把身体献上给神当作活祭，我们就是用自己的身体荣耀神。也就是说，我们不再用自己的标准来做事，而是用上帝的标准来做事，并且我们做事最后不是为自己打算，而是为着荣耀神。所以是不是我们会遇到一种人呢？这种人他认为信上帝是属灵的事，信上帝是关乎灵魂的事，跟身体没有关系，所以我怎么样生活，我怎么样做人处事没有关系，我一样信上帝的，我不去教会我也可以一样信上帝的，因为信上帝是心灵的事嘛。这种想法如果信主之后仍然是这种想法，这种人他信了耶稣，他的性情不会改变，他的价值观不会改变，他待人处事的方法不会改变，信主以前怎么样，信主以后仍然是怎么样，过几年之后你看他还是这个样。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昨日今日明日永不改变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应该是基督徒。我们会改变，圣灵会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将来在永恒里我们会在哪里。所以我们最后读的经文在启示录21章第8节。 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张纸，启示录21章第8节。翻到的我们一同来念，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好，我们一同祷告。谢谢天父，你把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与不义，让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成为圣灵的殿，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能力活出圣洁。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随时警醒，追求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应当将我们自己献上给你，好叫我们可以脱离世俗的情欲，可以活出你的心意，好叫我们可以传讲你的心意，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来远离你的愤怒，来得着你的祝福，帮助我们活在地上，真是能做光做盐，帮助我们活在地上，是成为这世界的祝福。我们为今天你所给我们的话语献上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